听众朋友，对于刚迎来毕业季的澳洲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可能不仅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会对前路略感担忧。在这个头绪繁多的关键时刻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了 Services Australia 的财务专员 Teresa， 给大家整理分析一些有关2024年的重要信息，比如说您的孩子马上可以申请哪些福利，是否符合领取 Centrelink 的青年津贴等等。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为新一年的决策呢做好准备，为您和您的孩子提供宝贵的信息建议。早上好 Teresa。
大家好 Cindy 你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澳洲年轻人不久前刚完成了12年级的学业，特别想替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问一下，父母首先可以做哪一些来帮助孩子为明年做好准备？
作为父母的你可以鼓励他们去访问 Services Australia 的网站，并搜索 Leaving School 离开学校，这里有很多实用的讯息可以帮助他们中学毕业后的生活。鼓励他们腾出一些时间做以下三件事情。第一，教他们建立一个 MyGov 账户，这是以后获得政府服务的重要途径。他们以后可以通过 MyGov 提交报税表，查看 Medicare 资讯，或者申请 Centrelink 福利。然后第二呢，提议他们建立 Medicare 线上账户，并拿到他们自己的 Medicare Card。有些年轻人可能很快会搬出去生活，所以最好拥有自己的 Medicare Card。有了他们自己的 Medicare 在线账户，他们还要记住要记录银行账户，这样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任何的 rebate 回扣。第三，教他们申请税号。当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需要税号。学校可能已经帮助他们申请了一个，但如果没有的话，请访问澳大利亚税务局的网站 ato.gov.au 去申请一个。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 MyGov 的账号、Medicare 卡、税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是可以要准备的呢？
当他们上去 ATO 网站的时候，也应该阅读一些有关税收和 Superannuation 退休公积金的指南。早一点了解这些概念，对他们以后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很有用的。我们的网站 Services Australia 也有许多财务讯息、网络研讨会、Webinar。这些 Webinar 是免费的，而且有一些是为年轻人提供有关退休公积金和投资的资讯。另外，我们网站上面有一个叫 Leaving School 页面，可以帮助他们开始这些申请。不需要一次性完成这些申请，但是如果他们可以在夏天结束之前完成，就会为他们的未来做好准备。
那对于学生的主要补助有哪一些呢？
对于高中毕业后计划继续读书或者寻找工作的离校生 ,Youth Allowance, 青年津贴是他们的主要补助。那如果他们想要以学生身份获得 Youth Allowance as a student, 青年学生津贴，那他们必须是一个 full-time 全日制的学生或者是一个 apprentice 学徒。
刚才我们提到学生其实还有一些是在乡村或偏远地区的，他们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支持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对于一些需要从偏远地区搬到进大学学习的学生，或者相反，他们要搬去偏远地区读大学的学生，可以获得额外的补助。有一个呢叫 Relocation Scholarship,搬迁奖学金，是一份为青年津贴领取者提供的额外付款。如果家庭住所位于山村或者偏远地区，他们第一年将一次性可以获得5080元，到第二、第三年可以拿到2541元，然后之后每一年获得1269元。如果家庭住所不在偏远地区，但是他们的课程在偏远地区，在离家学习的第一年可以拿到5080元，之后每一年获得1269元。他们去申请这个福利的时候呢，我们会自动评估。另外一个呢叫 Tertiary Access Payment, 高等教育补助金，可以帮助毕业的中学生从偏远地区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学习。这个呢，不需要领取今年津贴都可以申请，但是其中一个要求呢，是必须在完成学年级或者同等学历后的一年里面开始高等教育课程。这个补助金一年可以发放3000元或5000元，取决于家庭住所所在的位置，或者是偏远地区所在的位置。
那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叫工具或者信息，可以帮助年轻人一起来做这些决定呢？
有啊，在做出决定之前，请先在我们的网站阅读一些有关的讯息。其中有两个工具可以帮助年轻人，一个叫 Student Regional Area Search， 可以帮助他们确定您居住的地区是否符合偏远地区规则。另外一个叫 Check Independence Through Work History Tool， 看看他们能否属于 Independent 独立青年。Independence 的福利金呢，会比普通的青年津贴高一些。
毕业季12年级之后，有想继续进学校学习的，还有想去找工作的。对于这些想找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该怎么办？可以申请哪些福利呢？
如果他们正在找工作，可能有资格可以拿到 Youth Allowance as a Job Seeker 青年寻工津贴。这个是给一些21岁以下想找工作的年轻人，但是也要根据父母的收入来审批。如果年轻人没有资格获得津贴，那他们可能仍有资格注册为一个 Job Seeker 寻工者，并有权通过 Workforce Australia 就业机构寻找工作。
刚您提到的青年津贴，它一个主要的资格标准是什么呢？
青少年的年龄需要在16到24岁，需要正在寻找工作或者 full time 全职学习或者当学徒，也要根据父母的收入来决定是否符合资格。父母的收入限制取决于有多少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年龄等因素，所以最好查看我们的网站 Payment and Service Finder 补贴和服务查找器。这个查找器可以翻译成中文简体字，方便大家使用。
青年津贴如果申请下来被 approve 了，大概可以拿到多少呢？
如果那个申请者本身如果是一个单身，没有子女，还未满18岁，还在家里住，每2周最高可以拿到372.9元，独立不在家里住602.8元。如果是单身没有子女，18岁以上在家里住，最高每2星期可以拿到429.4元，独立不在家住602.8元。
说完了毕业季的孩子之后，说说家长。那对于家长还在为今年12年级毕业孩子领取家庭税收优惠的，他们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12年级毕业，那么您的家庭税收优惠 FTB 将会停止，这个通常发生在1月1日。如果您的孩子打算直接从学校升上大学或者 TAFE， 一旦你的 FTB 停止了，他们也许可以在1月1日开始领取青年津贴，我们称之为 Continuing Student， 继续学习的学生。他们可以在课程开始前的13周提出申请，因此如果他们计划明年直接上大学的话，他们可能可以在今年的12月提出申请。
感谢 Teresa 跟我们分享整理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认真的听取，看看自己家里的孩子有没有资格符合领取前面提到的这些福利和津贴。谢谢您的时间。
好，谢谢你 Cindy。